当我一开始预备呢段经文嘅时候咧，我心谂点解刘牧师自己唔讲呢段经文呢？佢最贴切、最身同感受噶啦，点解佢自己唔讲呢？唔紧要，我谂住一阵间要一个示范，就用啲泥搭落去眼度，睇下咪会开眼。讲笑一下。咁但系咧，当我再深入去查考呢一段经文嘅时候咧，我发觉其实唔系。第一，刘牧师咧佢唔系生来就失明。第二，其实呢一段经文咧个对象咧系我哋以为自己开眼嘅人。香港咧有好多嘅资源咧去帮助嗰啲失明人士噶。其实咧，我觉得当你自己知道咧睇唔见嘅时候，你就会识得去揾资源去帮你啦。所以我觉得呢个情况咧唔系最惨。其实我觉得更加惨嘅咧就系你以为自己睇到，但系其实你系睇唔到。心理学家咧有一个名词叫做盲点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盲点咧就是去形容一个人咧内里边有一啲嘅性情咧系自己唔知道，自己睇唔到，但系其他人咧系睇到吓。咁我睇下乔威帮我 show 一 show 个 PowerPoint 好嘛？嗱，呢个叫心灵窗子，可能大家都睇过。红色嗰度咧就系指到有啲嘢咧系自己唔知道，自己睇唔到，但系人哋睇到嘅。当然人哋都知道，自己知道就系开放啦。人哋唔知道，自己知道就系秘密啦。人哋都唔知，自己又唔知，只有神先知，咁啊叫隐藏啦。我想讲嘅心理上嘅盲点咧，我喺度定义为一啲某啲人咧喺生活嘅层面上边咧。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成长背景啦、性格啦、一啲嘅际遇啦、影响，系往往咧有时候睇事情咧唔能够睇得好全面，会咧有一啲好偏差嘅判断，一啲嘅决定，甚至咧导致咧有错误嘅行为。嗱，呢啲嘅盲点咧，往往会阻碍咗我嘅成长啦，亦都会阻碍咗特别人际关系嘅。譬如我举个例啦，有一个小朋友。他由小到大成长的时候呢都被家人虐待的虐打。或者他返学的时候呢就被他的同辈去欺凌。于是呢他可能成长的里面呢他就培养了一种心态呢就是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他好想呢做一个强者免得呢被人欺负。所以他性格上呢好多时呢就会起晒杠啦好多对人的不信任同埋好多的敌意甚至家人都是一样。其实一个人咧，如果肯承认自己有盲点，其实我哋个个人都有嘅。其实一个人肯承认自己有盲点咧，系冇问题嘅，因为我哋本身喺罪里边，我哋每个人咧都有一啲咧黑暗面嘅。你会揾人帮你啦，揾人提醒你啦。但系个问题就系咧，当我以为自己系好冇问题嘅时候咧，其实就系最有问题。圣经咧指出咧呢一种嘅态度咧系属灵嘅骄傲嘅罪。其实一个人信咗耶稣之后咧，神会透过圣经啦、圣灵啦、圣徒啦，嚟到去帮我哋指出我哋嘅盲点，帮我哋嘅生命去更新，活得更光明、更自由。但系咧，除咗呢啲嘅资源之外咧，其实有一样嘢仲更加重要咧，就系我哋嘅态度。所以今日想同大家咧，透过呢一个生来失明嘅人嘅佢得医治嘅故事咧，我哋去睇一睇一个题目，就系、是、即使有各样嘅资源，点样我哋帮助我哋真真正正活出自由光明嘅生命咧？今日喺呢个故事嘅里边，呢、这个神迹发生咗之后，我哋想睇两类人嘅反应。从佢哋嘅反应嘅里边，我哋去反省自己今日呢一个重要嘅反应系啲乜嘢咧？约翰福音第九章去到咧，其实开始咧，耶稣已经进入佢嘅侍奉里边嘅高峰期啦。八章十二节，耶稣作咗一个好重要嘅宣告，佢话我系世界嘅光。当佢作咗呢个宣告之后咧，好多人咧就好多议论纷纷啦、争辩啦。嚟到第九章嘅时候咧，嗰个嘅争辩嘅主角咧，再唔系耶稣啦，而系咧呢一个亲身经历耶稣开佢嘅眼睛嘅呢一个失明人。佢代表咗耶稣，佢见证住耶稣真系世界嘅光。佢同呢一班法利赛人喺度辩论嘅时候，但系好可惜，呢一班法利赛人嘅心硬，佢哋唔肯相信眼前嘅神迹。所以咧，弟兄姊妹， 神迹咧唔系一定会导致人信耶稣嘅。有时候神迹嘅发生，佢好似呢班法利赛人咁，可能会令到人哋更加远离神。我先睇一睇呢个神迹，大家头先帮我读咗呢七节嘅经文啦。时间嘅背景讲紧咧，八章最尾嘅时候，讲到耶稣宣告佢话。未有亚伯拉罕之先就已经我存在的时候，法利赛人就要拿起石头来到去钉耶稣，是不是？当时耶稣就离开圣殿，但是他仍然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主棚节没多久之后。故事一开始的主角是一个生来就失明的人，门徒一看见这个失明的人的时候，就问了一个神学的问题。他说，拉比，这个人生来失明，是哪个犯了罪啊？是这个人犯了罪啊？还是他的父母啊？这一种的问法似不似我们中国人呢？我们中国人呢，见到这个人有问题的时候呢，说，哎呀，当然是他前世做了一些阴质事，或者他父母做了一些阴质事，搞到他现在这样了，是不是？其实呢，当时门徒呢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好反映呢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一个神学观念咯，就是呢苦难是因为罪带来。其实创世纪我们看到的时候，其实他们这样想是没错的，是对的，自从罪进入了这个世界就带来了很多的苦难。但是呢，要将一个人的问题，他的苦难去好具体地归咎于呢是某某人犯了罪而导致我这样呢，就未必是圣经的全面教导了。当我们看到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世上有很多的苦难的确是因为罪进入了这个世界而带来。但是有时候苦难我们不能够直接地去归咎于呢，追究于呢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上帝亦都冇选择去向我哋显明呢一个嘅事情，所以咧，盼望我哋都学习唔好做约伯嘅朋友。但系苦难嘅迷思咧，今日事实上咧，导致好多人咧好多嘅愤怒啦，同埋咧好多嘅不解，因为咧揾唔到答案。我哋好中意咧追究系边个嘅问题令到我咁样，系咪？大约一两年前啦，我唔记得咗一年前两年前啦，有一套嘅电影叫《天堂小屋》，大家有冇睇过啊？好多人睇过，咁我觉得都几值得去睇嘅。《天堂小屋》里面咧系尝试探讨呢个苦难嘅问题，主角咧系因为个女俾人杀咗，于是咧佢对上帝好愤怒，认为咧上帝对佢好唔公平，上帝亦都唔系一位慈爱嘅神。结果咧，佢藉住翻翻去佢个女被杀嗰间嘅小屋嘅里边，佢化解咗好多对于苦难嘅愤怒同埋好多嘅疑团，因为佢藉住喺个小屋嘅里边，佢若能够从上帝嘅角度去睇苦难呢一个嘅问题，我觉得值得一睇嘅，大家可以去睇啦。经文咧冇交代耶稣同佢嘅门徒咧系点样知道呢个人咧天生就失明，但系咧其实呢一个天生就失明嘅人咧，佢系反映咗一个更加深层次嘅问题喺我哋嘅里边，就系一个属灵嘅问题。其实我哋每个人都系生喺罪里边，我哋一出生就已经眼睛，我哋嘅属灵眼睛已经系被蒙蔽。因为罪的缘故，正如大卫所讲，看啊，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当门徒仍然想去追究责任，究竟是谁犯罪的时候，耶稣已经立刻回答，他说既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亦都不是他的父母，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耶稣将个焦点从谁是谁犯罪，转移去到什么可以做啲乜嘢？你睇到咧，门徒嘅观点同耶稣嘅观点好唔同。门徒就睇到苦难令到系神唔喜悦嘅事情，系负面嘅。但系咧，耶稣嘅焦点咧就系将佢睇苦难令到系一个机会，神可以施恩典去显出神嘅作为。第四、第五节，耶稣即刻讲，佢话趁着白日，我哋必须要差我来嗰位嘅工。黑夜来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他在世上的时候，意思是讲他未钉上十字架之前的时间，他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他在地上要显他的工作，要拯救，要审判的时间不多，因为当他钉上十字架的时候，黑暗要来到。于是他讲完之后，即刻就吐啲口水在地上边，然后呢就去拎啲泥。啊，刘牧师上嚟试下，讲笑下，因为唔知道用边个口水好。嗱，好似个情况有啲唔好卫生吓，即系吐啲口水落个地下，跟住咧就搓啲泥，跟住搭落个眼睛。当然我谂嗰个失明嘅人咧，佢系唔知道耶稣用口水摆喺块面嘅。跟住佢就叫佢去西罗亚池子嗰度一洗。西罗亚呢度翻译出嚟咧，系指奉差遣。呢个神迹。好多时候我哋讲到咧，约翰福音嘅神迹系一个记号，系指向耶稣嘅身份，系咪？我哋睇一睇呢个神迹有咩属灵意义呢？第一，耶稣喺做神迹之前，佢再一次宣告自己系世界嘅光，佢话趁着白日就要彰显神嘅工作，所以呢个神迹一个象征嘅意义就系佢亲身见证紧佢系世界嘅光，佢将人从黑暗嘅里边进入光明。他将光进入了这个失明的人的生命里面。第二，瞎子的眼睛得开，原来在旧约的里面是一个尼赛亚的标记来的。我们看一看这里。在以赛亚书29章、35章、42章都是讲到神的仆人。其中一个标记就是他会使盲人的眼睛睁开。第三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耶稣特登要这个人去到西罗亚池那里洗那些水。我相信呢，西罗亚池的水呢不是什么圣水，也都没有什么特别，没有什么魔术的神奇力量。而我想到呢，作者他特登讲到呢，西罗亚翻出来呢是奉差遣。这个的神迹呢特别指向耶稣的身份，他是奉父神差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位。所以这个神迹特显耶稣是世界的光，他是尼赛亚，同埋他是奉父神差遣来的那一位。好了，神迹就讲完了。神迹的发生，正如我刚才所讲，可以有两个不同的反应。第一个反应可以令到人家更加信，但是亦都有个反应呢，就是可以令到人哋更加唔信。我先睇一个正面嘅反应。第九章第八至三十八节，系一段好长嘅经文，或者我逐段开始睇。我睇到呢一个嘅瞎子呢，原来故事未结束。当佢嘅眼睛，肉身嘅眼睛得到医治之后呢，原来佢嘅属灵嘅眼睛呢都得到医治。佢即係单纯咁样听耶稣嘅吩咐，佢结果佢嘅眼睛就得开。但是这个故事肉身的得医治是反映一个更加深层次，他的病得到医治，就是他属灵的生命的病得到医治，他的属灵眼核的情况得到医治。你看看他呢，在整个故事里面发生呢，他是由一个不认识耶稣是哪一个的人，慢慢去到最后尾呢，他去敬拜耶稣。他的属灵心眼呢是慢慢被打开。我们先看第八节照第十二节，我请弟兄帮我读得唔得？八节照第十二节。嗱，呢个瞎子咧，我哋知道咧喺犹太人嘅社会里边咧，眼瞎嘅人咧，佢哋冇咩可以做得到，唯有咧就系天天喺个圣殿嗰度行乞。咁所以佢嘅邻居咧都好认识佢啊。呢个人成日都喺圣殿嗰度行乞，见到呢个人，咦？呢个唔系阿乜乜咩？佢冇讲佢个名啦。阿乜乜，佢唔系成日都喺度行乞嗰个咩？点解而家好似眼睛开咗？咁就议论纷纷，究竟系咪佢咧？咁 好快咧，呢、这个瞎子就讲啦，佢话第八节嗰度，第九节，第九节佢话系我啊。在原文这个词语，它是不断地说是我啊，是我啊，是我啊，是很明快，很坚定，是很直接的。他原原本本将他自己得医治的过程很清楚地分享出来。但其实这个时间里面，他都不知道耶稣去了哪里了，他只是知道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好，跟着我们再看第十三至第十七节，请姊妹帮我读好吗？啊，好得意啦！咁嗰班邻居咧就将呢个盲人咧，即系开咗眼嘅人啦，就带到去当时嘅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嘅当中，去话俾佢听咧，发生啲咁奇妙嘅事。咁呢班法利赛人咧就先问呢一个人咧，你嘅眼睛系点样得医治？咁佢详细又再解释一次啦。嗱，佢哋当时咧就针对有一个嘅争论咧，就系第一，耶稣开佢眼睛嗰日咧系安息日，我哋稍后先讲紧咧耶稣犯咗安息日咩嘅问题啦。呢、这个人犯安息日一定唔会系从神而嚟嘅，但系又有啲人话：哎呀，罪人咧系唔会行呢个咁嘅神迹嘅。于是佢哋就去问啦，嗰、那个瞎子，你认为呢个耶稣系边一个咧？嗱，其实呢个瞎子咧，佢冇咩神学知识，佢亦都唔系话读好多书。但是呢，他从他个人一个很深的亲身经历的里面，他就讲了一个很令人觉得哑然的说话。他说，我觉得这个人是先知。先知可能在他心目中的意思就是一个神的仆人。神呢要在他身上成就一件神先可以做到的事。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瞎子的眼睛，属灵眼睛慢慢又开了一点了。好了，我们再看第24至34节。24至34节，我们一起读好吗？24至34节，于是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以前。啊，好得意哦！本来咧呢、这个法利呢班法利赛人咧第一次问呢个瞎子嘅时候咧，佢哋都冇咩结论嘅吓。咁咧跟住佢哋就走去问父母啦。咁我暂时唔睇父母嗰一段 ，skip 咗佢先。跟住后来咧，他问完父母之后呢，只是确定一件事，神迹真的发生了。咁跟住佢第二次又返去问呢一个嘅瞎子。佢就询问呢个当事人点样得医治啦。跟住呢个瞎子又话，你又问一次，唔通你都想做耶稣嘅门徒咁样。即係有啲串嘴咁样啦，即係有啲想挑战佢。因为呢个神迹系咁确凿发生咗嘅时候，我哋留意第30至32节，我读俾大家听。嗰、那个人回答佢哋就话啦：，佢开咗个眼睛，你竟然唔知道佢喺边度嚟，咁啊真系奇啦！我哋知道神系唔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佢旨意嘅神先会听佢。从创世以嚟啊，未曾听见有人开咗一个生来就失明嘅人嘅眼睛。事实上呢，在旧约的呢，其实我们都很少见呢眼睛得开的神迹的。如果讲到话呢，直情生来就失明的人眼睛得开呢，是没有的。所以这个瞎子他公开地去宣告，他第33节，他说这个人如果不是从神而来，根本没有可能做这样的事。嗱，我们看到他的信心对耶稣的认识又再增加了。到最后高峰的时候，第35至38节，大家可以听我读。第35节，他被人赶出了会堂了。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就找到他说：你信人子吗？那人回答说： 主啊，人子是谁？告诉我，好让我信他。耶稣对他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他就拜耶稣。这个瞎子呢被赶出会堂呢，他隔离了整个犹太人的社群之后呢，他的信心没有因为这样而被动摇。当耶稣找到他的时候，就问他，你信不信人子？人子呢在约翰福音那个的意思呢，是表达神直接向人启示那一位。神直接向人启示那一位。耶稣就问他，你要不要信靠我？意思是你愿不愿意将生命的主权去交给我？当然啦，他去西罗亚池洗之前呢，他都未见过耶稣，他不知道哪个是那个人子，他不知道站在前面那个就是啦，那他就问哪个啊？那耶稣说，那人正是我的时候呢，他就急不及待呢去敬拜这一位的神。嗱，我哋睇一睇呢个瞎子嘅信心咧。佢由最初唔知道耶稣系边一个，就话佢可能系一个先知啦。跟住就话佢系从神而嚟嘅。到最后，佢认信耶稣系人子，系神启示嗰一位。然后就去敬拜佢。喺呢一刻嘅里边，我哋睇到呢一个瞎子嘅属灵眼睛已经全然被打开，光进入咗佢嘅生命里边。他的属灵生命得到全然的医治。嗱，我哋试下代入呢个瞎子啊。点解呢个盲人呢可以咁大信心嘅？佢甚至咧愿意付上个代价咧，被赶出会堂。被赶出会堂系当时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因为犹太人佢哋所有嘅社群生活都系集中喺会堂。被赶出会堂，即系等于好似同呢个社群隔绝咁样。呢个瞎子嘅医治同埋认信，俾我哋睇到一样嘢就系，佢点解会咁大信心？因为佢亲身经历过一个从创世以来都冇发生过嘅神迹喺佢嘅身上。佢认识呢个人唔系神嘅话，根本冇可能。佢就去快跑跟随佢。有时我谂到咧，究竟我哋有冇呢一个？瞎子的经历呢，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可以跟人说，我从前是失明的，现在我看见了。 I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我们有没有这些经历呢？我们为耶稣作见证可以去到几尽呢？有没有好像这个瞎子那么有吉士，他那么有勇气去为到你身上所经历过的去为耶稣做见证呢？同埋你留意喎，这个瞎子呢，佢係不断被法利赛人挑战之下呢，佢嘅信心係越嚟越坚固。好多轮嘅挑战底下呢，佢甚至法利赛话，嗱，你要将荣耀归俾神啦，即係好严肃咁样去问佢嘅时候，他是被不断考验之下，他的信心反而更加坚定。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怕你的信仰被人挑战。我记得我初信主的时候，因为我全屋人都没有人信主，我家人都很多时候讲一些很单打的说话去讽刺我的信仰。咁咧，当然听落去系唔好受嘅，因为咧，你街外人讲啲咁嘅嘢都仲可以，但系嗰啲系嚟自你嘅屋企人咧，系好唔开心，亦都觉得好受伤害。我每一次咧听完佢哋一啲好侮辱嘅说话嘅时候咧，我都喺度谂咧，我为耶稣所受呢啲侮辱系咪值得咧？这个神是不是真的真到值得我咁样去承受付出呢个代价？我系咪愿意真系至死忠心咧？当我又想到呢那些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那些伊斯兰教的归主者，即是以前是信伊斯兰教，但是现在呢即是穆斯林，跟着然后呢现在信了耶稣那些，他们一信了耶稣之后呢，就会他们家人呢是有权去杀了他的。当我想到他们愿意这样去付出那些代价的时候呢，我就想起这个瞎子，即是他要被他家人杀害，或者被赶出家门，离开他的社群，是一点都不容易。但是我们都从这个瞎子的信心身上去学习，我们的神是不是真的这么真，真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去付出这些代价，为了去见证他呢？ 好，睇完一个正面嘅反应之后咧，我哋就睇一个负面嘅反应。我哋睇翻法利赛人啦。呢、这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行呢个神迹嘅反应咧，从三轮嘅盘问里边做背景。第一轮嘅盘问就系盘问个瞎子啦，就系13至17节，头先大家帮我读咗啦。第二轮嘅盘问咧就系佢盘问佢嘅父母18至23节。第三轮嘅盘问咧就系佢翻翻去问翻嗰个瞎子24至34节。佢哋本身嘅盘问咧都系问，诶、哎，究竟发生咗系咩事啊？到最后尾咧，辗转反侧咧，最后都系问翻咧《约翰福音》嗰个主题，就系耶稣系边一个？我睇第一轮嘅盘问吓，13至17节，头先大家帮我读咗啦。佢哋咧好介意咧，耶稣一定唔系从神而嚟，因为咧耶稣医治嗰一日咧系安息日。咁耶稣即系做呢个神迹，究竟犯咗咩安息日嘅条例咧？第一，原来喺安息日嘅条例里边咧。除非咧同生死有关，如果唔系咧系唔可以医病嘅。第二咧就系、是、咧耶稣咁样嗰啲口水跌落地下，跟住然后又搓啲泥咁样搓泥呢个动作咧，原来咧喺安息日嗰39样嘢唔可以做嘅里边咧，其中一样系唔可以咁样，即、就、系、是、好似猜面粉咁样做呢啲动作咧系唔得噶。但系亦都有啲人话咧，哇！但系罪人啊，点可以做到咁嘅神迹咧？于是咧，佢哋冇共识，于是佢哋就思疑咧，呢、这个神迹冇发生，可能呢个人根本唔系天生失明嘅。于是咧就走去问佢嘅父母啦。第18至23节，我请弟兄姊妹帮我读第18至23节。基本上咧，嗰班法利赛人问嗰个瞎子嘅父母咧两类嘅问题。第一个问题就系、是、呢、这个系咪你嘅仔？佢系咪天生失明嘅？第二个问题就系佢系点样得看见？嗱，个父母咧就只系答咗第一个问题，系啊，呢、这个系我仔，佢系天生失明。但系第二个问题咧，佢就避而不答。咁圣经讲咗俾我哋听啦，因为咧佢好惊犹太人当时已经宣告话，如果边个要认耶稣系基督嘅话咧，就会被赶出会堂。嗱，同嗰个瞎子好唔同啊，因为即系当时嘅巴勒斯坦犹太人，会堂就系佢哋嘅宗教同埋社交嘅生活中心。被赶出会堂嘅时候，就等于同你嘅社群隔住。试问一个普通市民安于自己嘅生活，又点敢冒呢个咁嘅险呢？就好似有啲人咧，今日都唔肯信耶稣，就系、是、因为唔想改变自己嘅生活方式嘛。我星期日去惯马场跑马，买惯六合彩，而家你又叫我即系唔好做呢啲嘢，咁唔得噶嘛。我唔信啊，唔信啊，咁样。嗱，其实嚟到呢一度嘅时候咧，法利赛人应该都要同意咧，一个神迹真系发生咗。但系咧，佢就又拿住一点唔放咧，就系、是、耶稣系安息日医病、啊。唔得噶，佢一定唔系嚟自神，佢一定系一个罪人，所以佢又滴翻呢一个瞎子嚟咧，又问多一次佢系点样发生呢件事咁样啦。其实佢哋自己咧好矛盾啊！你发觉法利赛人咧，佢嘅理性同佢嘅经历咧拉唔到关系啊，吓和谐唔到啊，吓佢嘅神学知识话俾听呢个人犯咗安息日，但系经历话俾听呢个人真系得医治咁样。于是第24节佢就话啦，于是法利赛人第二次叫嗰个以前失明嘅人嚟，就对佢话：你啊，要将荣耀归俾神啊！我哋知道呢个人系一个罪人。咁呢个人咧，即系呢个瞎子咧，就不厌其烦，就挑战、讽刺佢哋。咦，你又问一次，你系咪想做耶稣嘅门徒啊？咁样，于是佢哋就反击啦。佢话： 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我们就不知道这个耶稣是从哪里来，我们是不会跟随一个违反摩西律法的人。但是这个瞎子就反而教导回去，但是他开了我眼睛，你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真是奇怪了。我说这些知道不知道呢，其实呢作者是想突显一件事，就是那班法利赛人以为自己很知道，但是其实个瞎子告诉他你是不知道。他们以为自己看得清楚，但是其实他们是看不清楚。他竟然被一个行乞没什么教养的人来到去话回去转头，于是他们当然很不开心啦，很不顺气啦，于是就闹了他一句。第三十四节，你是完全生在罪里面还要来教训我们。这句说话都很讽刺的。是啊，这个瞎子他是生在罪里面，正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只不过今天这个瞎子他生在罪里面，他眼瞎，他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他眼睛就得开，但是这一班法利赛人他却是有个盲点，他看不到自己是失明，而且还要实行全面打压。瞎子的见证是这么有力，去证明耶稣是尼赛亚，是世界的光，是奉差遣那一个。但是为什么神迹这么真实发生，他们仍然可以视而不见呢？我想到就是因为他们的属灵的骄傲，属灵的骄傲阻碍人对付自己的盲点。明明神迹发生了，但是他们死守住律法和传统，说耶稣犯了神的律法，所以他们没有空间去容让神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去工作，没有容让他想过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就将耶稣拒诸于门外，而且去打压异己。法利赛人都俾我哋去反省下我哋自己，弟兄姊妹，我哋容唔容易去听人哋嘅意见嘅咧？我谂到有阵时我哋越信得耐嘅人咧，越容易有呢啲危机啊！吓，即系有阵时我觉得，哎呀，我嘅属灵经历又多过你啦，我圣经嘅知识又多过你啦，我侍奉经验又多过你啦，我食盐多过你睇圣经啊，可能咁讲啊吓，即系。哎，我使乜听你嘅意见啦？慢慢咧，我哋嘅信仰咧会变得好僵化。有时喺教会里边，我哋都听一句咧好多噶，唔知会，我哋不嬲都系咁做噶啦，不嬲都系咁做，唔会改噶啦。神咧似乎好难再喺我哋呢种咁样嘅僵化嘅生命里边咧做啲咩新嘅事情啊！事工亦都变得好殷勤。嗱，呢一个咧，其实系阻碍我哋属灵生命复兴嘅一个好大嘅障碍嚟。我作为牧者咧，当我自己去研读呢一段经文嘅时候咧，都俾我自己好大嘅提醒，即系求主都帮助我咧，要常常开放同埋谦卑去聆听弟兄姊妹，圣灵喺我生命里边要做啲乜嘢新嘅事情，让我哋去观看神嘅新嘅作为。第九章的三十九至四十一节，耶稣藉着他行了这个第六个的神迹，表达一个属灵的教训。第三十九至四十一节，大家可以听我读。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使不能看见的看见，能看见的反而失明。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些话，就对他说，难道我们也失明了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是失明的，就没有罪了。但现在你们说我们能看见，你们的罪还在。耶稣在三十九节的里面去总结这个神迹的象征性意义。他说，我是为审判到这个世界来，使不能看见的看见，能看见的反而失明。你好奇怪，耶稣不是为拯救来到这个世界吗？为什么他会说我是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呢？是耶稣本来是为拯救来到这个世界，但是因为人不肯相信他的时候，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的罪就成为了他们的审判了， 相信佢嘅人，即系话自知自己睇唔见，愿意接受神嘅救恩嘅人咧，眼睛就会得开。但系唔相信佢嘅人，以为自己系睇得见，就拒绝恩典嘅人咧，佢哋嘅罪咧就会已经系定咗啦。法利赛人喺呢一刻嘅里边仲唔醒目，仲要问第四十节：咦，你讲紧我啊？难道我是失明吗？咁冇办法，耶稣就直接讲啦，佢话。你哋如果真系知道自己系失明就冇罪，但系而家你话你自己能够睇得见，你哋嘅罪仲喺度。佢哋以为自己睇得好清楚，但系按耶稣嘅真理，按神嘅标准，佢哋系失明，佢哋唔能够用阳光进入佢哋嘅生命里边。所以喺呢一段嘅神迹故事里边有一个嘅原则，唯有承认自己系无力自救嘅瞎眼者。信靠耶稣是世界的光，生命才得着真正的自由和光明。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讲了两种反应。不知道 你认同哪，你觉得自己现在的光景是似瞎子的光景，定还是是法利赛人的光景呢？我们是觉得自己很不行，我很需要神的帮助，定还是不是有时候都觉得自己都挺行，觉得看得很清楚，都不用就近耶稣呢？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去动工，去光照我们生来是自出娘胎，我们是已经有罪。约翰一书一章八节讲到，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欺骗自己，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但是耶稣今天给了我们的救法，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失明，是罪人的时候，光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医治。其实要承认自己有问题咧，系唔容易噶。从呢个世界嘅里边话俾佢听咧，冇人咁蠢嘅，会话自己有问题嘅。你谂下，你今日如果你要去面试，你要去 interview 一份工嘅话，你会唔会同人讲话？其实我好多盲点噶，其实我都好多问题噶，其实我都活喺黑暗里边。你唔会咁讲噶嘛？你梗系有咁吹就系咁吹噶嘛？你梗系。样样都话自己掂噶嘛，你就算有啲唔系好掂嘅，你都会咧避重就轻话，其实都 OK 嘅，系咪？我哋中国人咧都好要面噶嘛，我哋好怕喺别人面前嘅形象系点样，所以我哋会逞强。但系咧，耶稣喺登山宝训里边咧讲咗一个反文化嘅信息，佢话我睇一睇 PowerPoint 先。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贫穷这个字呢，很多时候是指到那些行乞的人，就是那些要讨饭，因为一无所有，就是穷到一无所有，要靠赖别人去救济的人。就好像这个故事的主角，他因为自知自己失明，没有能力去生活，唯有靠赖其他人的供养，奇妙地他就得到医治。耶稣说，天国子民的其中一个特色，就是要自认灵里面破产，是觉得自己很需要神的救济的人。下面那节经文我觉得更加重要，请弟兄姊妹帮我读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至高无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却与心灵痛悔的谦卑人同住，要使谦卑的人心灵苏醒，使痛悔人内心复苏。大家呢，再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我很想大家想一个问题。圣经这里讲到呢，神是一位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的那位神，很高高在上，很尊贵。但是他今天说他却是要跟那些心灵痛悔的谦卑人同居。你有没有想过，一位至高至圣的大君王，他不选择住在那些侍奉经验很丰富，成日在殿里面献祭，满脑子是圣经知识的人里面，而是要住在那些心灵痛悔的谦卑人那里。这个心灵痛悔的谦卑人的意思，谦卑就是很卑微，很不配，觉得自己心灵痛悔。在原文的意思是说一些完全被压伤的人，被 crushed， 被压伤的人。 是指到那些自己觉得自己的罪，为到自己的罪感到很忧伤、很后悔的人。神选择要跟这些人去同居，他说不单止同居，他还要苏醒他们的心。苏醒的意思就是我们经常说复兴那个字，苏醒意思是再活过来，要复兴他们的生命。今天我们讲到要活出真正自由光明的生命，当然神在圣经里面预备了圣经、圣灵、圣徒，帮助我们活出更加光明自由的生活。但是我开始的时候讲到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态度，就是谦卑痛悔的心。如果我们没有谦卑痛悔的心，神不能够跟我们同居，不能够复苏我们的生命。在你的程序表里绿色那张纸那里，我列低了我很多年前看一本书，翻译了做破碎神所复兴的心。里面这位的作者，他对比骄傲的人和谦卑的人一些的性情。当然这些不是真理，但是呢，我很想弟兄姊妹这个礼拜拿回去思想去反省。我相信我和大家一样都是要互相勉励，我都是同样一个罪人。让我们都一起回去思想，究竟我是法利赛人啊，定还是我是这个瞎子呢？骄傲的人，譬如我举一个例子，他说骄傲的人第二度，他说有一颗批评别人找人的错处的心，常常以显微镜去看别人的错处，而以望远镜去看自己的问题。但是谦卑的人是一颗怜悯人的心，他们明白自己是何等不配蒙赦免。尾三那里讲到骄傲的人心底里面觉得这个事工有我真是幸运，经常想着他们 有很多可以为神做的事，但是谦卑的人心里面觉得我很不配参与在这个事工里面，经常想到自己除了耶稣涌留在他生命里面的生命之外，根本不可以有什么贡献。弟兄姊妹，我们都一起的在神面前有反省。我记得今年一年一月份的时候，你一班同工和堂委都用了一天的时间退学来去祷告、去退休、去交流。想到启福堂今年的主题的时候，我们都一致同意，我们很想将焦点放在弟兄姊妹的灵命培育上面，让我们的生命去更加找紧神的同在。我们渴不渴望生命有复兴呢？我们渴不渴望我们的生命被苏醒过来呢？或者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不是已经去到有些僵化、机械化的情况呢？这一段的经文提醒我们，原来生命的复兴不是再在外围里面加添多些的宗教活动，而是向内去探索。我们愿不愿意去有一个谦卑承认对付自己里面的罪的生命呢？我们一起祷告啊。我想弟兄姊妹用两分钟的时间去安静自己，让神的话语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去动工，或许我们有需要认罪的，或者立志的，或者是祈祷的，让这两分钟只是单单是你和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真的很软弱，我们的眼睛常常都看得不清楚，但是罪进入这个世界又令到我们有时很骄傲，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但是按你自己的标准，其实我们真的蒙蔽得很紧要。主啊，求你光照我们，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光进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照亮我们，叫我们活出更加自由和行在真理的里面。求你听我们刚才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 继续带领我们的生命，与我们整个教会真的去就近你，让你真的能够可以安然地居住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复苏我们。多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